弟兄姐妹平安。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诗班，今天早上我们唱这一首《信心永存》。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那就是我们的信心的永存，也就是我们今天早上特别在这边要跟弟兄分享的是做成得救的功夫里面一件相关的事情，那就是要信心不是断断续续的，信心要不断的被提升，不断的 build up 起来，那个信心才能够一直往上走，走到什么时候？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所以我们要一起来分享做成得救的功夫，那个信心永存在耶稣基督里面。你有没有功败垂成前功尽弃的经验？我想那感觉真的不好受。当我们费尽了心神做一晚做成一切的时候，到最后最重要的关头的时候，我们功败垂成了，我们前功尽弃了，那是多么沮丧的一件事情。但是如果做成得救的功夫也功败垂成，前功尽弃了，那损失是何等的大，那损失是何等的大。我们知道爱迪生他1847年生于美国的俄亥俄州，他一生当中发明超过2000多种，他不但成为近代物理史上的一位相当杰出的科学家，他更被誉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发明家。爱迪生一生卓越的成就并非侥幸，而是他百折不挠，勇于尝试，敢以创新的成果。那这用到我们的做成得救的功夫的时候，也是同样一个道理，你知道爱迪生做电灯总共失败几次吗？这个数目当然我们是想不到，但是有些网络上是很夸张的报道说他失败6000多次。那我觉得比较可靠的是查过了一下，他大概是失败了1200多次做电灯这件事情上面。那有人就问他，你已经失败那么多，为什么不放弃呢？爱迪生回答说，虽然我失败1200多次，但是至少我知道有1200多种的东西都不适合当灯丝来使用。爱迪生他留下了一句后世传颂不绝的名言，那就是一分的天才加上99分的努力。那么借着这句话，如果要做成得救的功夫，那我们可以说大概是一分是我们自己，99分是上帝，也许可能完全100%是上帝，我们这个人根本可能不算得什么，但是我们还有一分的自己，那是在我们这里的，但是神他有99分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必须神把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去，称为恩典，这不是人能做的，是神做的。所以做成得救的功夫是里面的也是外面的，一分自己，99分是上帝。在腓立比书2:12-18，这今天早上我们要分享的一段经文，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念这段圣经。请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上帝在你们心里运行，我要成就他的美意。凡守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你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为，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上帝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这段圣经是保罗他在腓立比书2:12-18的一件事情。 那我们今天早上就特别要强调的是在第十二节，在第十二节，那十二节当中我们看见啊，神给他的儿女一个生命的功课。那这个生命的功课，我想在十二节当中告诉我们说，要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那这是我们生命的功课，在我们一生当中有很多功课我们要完成，在我们一生当中有很多功课我们要做，但是哪些功这些功课都很重要，但最重要的是神给我们一个宝贵的功课，而这个功课就是我们今天早上我们所看到的这段经文，我们要特别留意在十二节所说的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他的意思就是什么？要继续不断的做成你们的得救，要继续不断的做成你们的得救。也就是说，一个得救的人可能还会跌倒，还会离开羊圈，羊圈走迷路或走失了。我们在世上活多久，做成得救的功夫就有多久，一直做到我们在审判台前见主面的那一刻为止。那是我们持续要做的，所以要继续不断的做成你们的得救。所以保罗自己这样摆上了，而且他对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及我们，他也这样的期许，我们要这样子做成得救的功夫。这句话如果你查英文的 NIV 的版本，他会说 continue to work out， to work out 什么？ your salvation with fear and trembling 啊，这是在英文的翻译，英文翻译跟中文很相近， continue to work out your salvation with fear and trembling。 所以这并不是指我们要靠着我们的行为来赚取救恩，而是说在我们得救以后要怎么样，要靠着神，靠着上帝所赐的新生命，行出信心的实际，也就是把神坐在我们里面的救恩用行为怎么样表达出来。我不知道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让别人看到的时候，我们真是一个得救的人吗？如果我们真的是个得救的人，我们在身心我们的生活上，我们是不是能在我们的里面那个救恩，可以在我们的平常生活当中把那个救恩怎么样展现出来表达出来。我想这是保罗在这边特别要我们一起来学习的。做成得救的功夫的秘诀是什么？常常住在主里面，主也常常住在我们里面，没有其他办法了。我们只有常常的住在主的里面，也让主能常常住在我们里面。就像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告诉我们，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你们里面，藏在我的里面的他就能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要做成得救的功夫，既然不是靠我们自己，那要靠什么？要靠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要常常的住在主里面，因为离了主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更不要说做成得救的功夫。这是神给他的儿女一个生命的功课。那保罗他进一步告诉我们，要做成这个得救的功夫的时候，我们要用什么的态度来做？他说以恐惧战惊的心来做成得救的功夫。那我们刚刚讲到英文的讲的是说 work out your salvation with fear and trembling，就告诉我们说这个恐惧战惊，就这个恐惧，就这个 fear， fear 我们也翻译成什么？敬畏。如果因中文是用敬畏，就是要以敬畏战惊的心来做成得救的功夫的话，那我想这个就更贴近他原来要表达的意思。所以保罗他在这里提到做成得救的功夫的态度是什么？恐惧战惊， trembling and fear。恐惧是什么？是对神的敬畏。我们说这个 fear 是对神的敬畏，对神很专注，或者说对神要专心，专心一致在那件事情上面。那战惊是什么？是对自己没有自信。有很多事情我们可能很有自信，但是唯独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这件事情上，我们怎么样？没有自信。我们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对自己不放心。这不是由于怀疑或是恐惧，而是指说我们要放下我们的自信，以一种积极敬畏的心和专一的心智 来依靠那能力的源头，就是这个办法而已。除此以外，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更理想的办法。所以我们要战战兢兢的 trembling， 会颤抖的，会放下自己那种自信，我没有办法，就是你有办法，我做不来，就是能做，是那求你帮助我。这是做成得救功夫的一个心情，一个态度。可是我们知道说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我们知道做成得救的功夫有两个拦阻，而这两个拦阻经常让我们真是在 with fear and trembling 的时候啊，我们就是要在那个在那件事情上面，我们要特别的留意啊，特别的在意的这两个拦阻。那我们看到紧接着在第十四节的经文当中，我们看见了做成得救功夫最大的拦阻，这个拦阻是就是什么？发怨言，起争论。发怨言，起争论。发怨言是什么？是对现况不满，是向后看的人。什么？为什么是向后看的人？因为你如果念了路加福音第九章的六十二节，你会知道耶稣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耶稣说什么？手扶着你向后看的人，不配什么？进神的国，对不对？手扶着你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所以发怨言是对现况的不满，而且他是向后看的，是对神不服，对人不平，这是一种不顺服神的安排，不接受人的对待的一种心态。所以一个对神有信心的人是向前看的，不单单向前看，要怎么样？向上看。我们知道我们的路不是在地面上而已，基督徒的路比别人多一条路，不是你的东西南北左右前后而已。我们基督徒多一条路在哪里？向上看的路。当以色列百姓他们来到红海的时候，前进没有办法，在红海前面后退，是后面是什么？法老军兵的追杀，两边是高山围绕着，他们没有办法上去。这时候他们的路在哪里？在上面。所以摩西就祷告了，神跟他说，你说怎么样，要把你的拐杖指在河中，那个河就红海就怎么样，红河水就怎么样分成两半。所以那是向上看以后的道路出来的。我们知道这种有信心的人是向前看，向上看的，他是不会发怨言的。而且在神永恒的目的里面，他是要把自己做到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能生出对基督的信。但是一旦我们有了发怨言不服的心，神要在我们身上工作是很难的。不是神不做，而是我们这个人不对。我们这个人不对是很糟糕一件事情。我们这个人一旦不对的时候，神就没有办法做事情在我们身上了。上帝为什么接受亚伯的供物而不接受该隐的？不是物质的问题，而是人在神面前对不对的问题。在创世纪第四章的第四节到第五节说什么？说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弟兄们姐妹们，看见什么？是神看见在哪？什么在先？看见人在先，看见物怎么样在后边。很多神学家对这句话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引用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说了亚伯因着信奉献神悦纳，那可以。但是我们不要做太多的去强解这句话。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看中亚伯和，你知道那个中间那个和那个字，那个字是分开的，把这句话分成两部分的，是耶和华看中了亚伯，然后呢，而且才来看中他的供物。这句话不是说耶和华看中亚伯的供物，那不是的，对不对？那耶和华就看在供物上面了。而这话是很清楚，你念英文的圣经也是一样，是耶和华看中亚伯这个人，这个人对不对？神来接受他的奉献或者不接受。所以耶和华看中亚伯这个人，他是对的人，所以他就接受他的供物。耶和华看这个看不中该隐这个人，他的供物他不接受。不是供物的问题，是神要看我们是怎样一个人，对不对？ 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他们为什么倒闭在旷野，那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问题。发怨言是不满情绪的积累，数以万计的以色列百姓在旷野倒闭了，不是被法老的追兵打死，不是被亚玛利人杀死，不是没食物饿死，不是没水喝渴死，不是被白天的太阳晒死，也不是被夜间的月亮害死，而是什么？向上帝、向摩西发怨言，被神以各种方式来击杀而死。这是以色列的百姓倒闭旷野最主要的原因。所以圣经在讲到他们的时候，他说他什么？他们心情什么？心灵顽固、顽梗的百姓，所以神不喜悦他们。神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经旷野入迦南，是要他们在旷野中做成他们得救的功夫。但是因为他们常发怨言，导致神在他们中间无路可走。神在他们中间无路可走，就是神在这一群顽梗的百姓的身上，他没有办法做事情。他们老是要靠着他们用他们的方式，他们老是依靠他们的肉体、他们的需要，所以神在他们当中要做事情做不来，所以神在他们中间无路可走，所以云柱只能带领他们在旷野日夜不停的绕，三个月的路程竟然绕了40年，而这40年也就是预备以色列百姓要做成他们得救功夫的路程。而这40年也告诉我们，我们的得救功夫是一触即成，也就是我们说不是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我们需要持续不断的努力的用力的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神用40年在磨练他的百姓。弟兄姐妹，这给我们一个宝贵的生命功课，当什么时候神在我们中间无路可走，我们就复兴不起来，我们就走不出去，像以色列百姓老是在原地打转，在浪费时间，在浪费生命，甚至最后怎么样？倒闭旷野的，这是那个原因所在的地方。所以我们真是求神在我们当中有路可以走，在我们教会有路可以走，能松开一些事情。只是现今我们以不同的形式倒闭旷野，就正如提摩太后书3:1-5所说的现象，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一起来念这段圣经。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毒，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有金钱的外貌，却背了金钱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哇，保罗他在2000多年前，他已经观察到在一个末后的时代当中，人是这样子的。他就这样滔滔不绝，一列就是20种不同的情况，在末世代可能会倒闭旷野的一些人，他就把它列出来了。而他当提摩太他在牧会的时候，保罗就写出这样的话来，怎么样来提醒他，让他知道这些不是指外面世界的人，外面世界跟教会可能无关，但是提摩太 他是在教会里面在牧养教会的一个工人。保罗要提醒他末后的世代的人的心情、人的态度，他这边列举了很多，包括什么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毒、违背父母等等这些事情，来忘恩负义，还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到最后是什么？有金钱的外貌，却背了金钱的实意。保罗劝勉提摩太说什么？这等人你要怎么样？要躲开，这等人你要躲开，真的有，也许他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胜过这样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必须要躲开，要躲避。在圣经当中有两件事情用躲这个字来说的，就是要躲避少人的情欲，这是用躲避。那这等人呢，这20种不同的人，保罗劝提摩太要怎么样？要躲开，要躲开，要躲开。那么提摩太后书3:1-5所提的这些人在哪里啊？ 在当时的教会里面，这些人能不能做成他们自己得救的功夫？这些人就是耶稣所说的失丧的人。这些人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无力做成得救的功夫，伏在撒旦的权势底下。所以发怨言是基督徒做成得救功夫最大的致命伤，就发怨言，发怨言。我们可以再进一步想一想，神的家如果发怨言多，教会的光景是怎样？一个教会当中很多的怨言，你知道这个教会的光景会是怎样？怨言多的教会会复兴起来吗？这样的教会能做成得救的功夫吗？我想是不可能的。光是处理这些人的问题啊，处理话语的问题，以及人那种不平的心态的问题，要把它抚平，都要花很多时间。神呼召我们在神家中聚在一起，不是要处理那些事情。也许对的，那些事情可能会发生，但那不是要我们要处理的。神要我们尽力传道，在这边啊彼此相爱，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们来看看老底家教会在启示录三章二十节说什么？说看啊，我在外面叩门，如果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怎么样一同坐席。圣灵告诉我们说，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在什么门外？在老底家教的门外叩门。耶稣基督圣灵应该在哪里？应该是进到教会里面的，在教会掌权的。但是现在圣灵不在那里，耶稣基督不在那里，所以已经退到外面去了，说在那敲门，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如果听见我声音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如果听见我声音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老底家就是众人的意见，众人意见的教会就是老底家教会。老底家原文的字是人民掌权，不是神掌权。所以在启示录第三章十五节说什么？我们一起念一遍来。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哇，这个就是圣灵对老底家这个教会所讲的话。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不要这样不冷不热的，不要不冷不热的。我们再想想我们自己的家，如果一个家充满了怨言，那个家会蒙福吗？那个家有平安喜乐吗？那个家会家和万事兴吗？我想是不会的。当一个家庭里面一个怨言越多的时候，人的关系本是最亲密的关系怎么样？会越来越远。原来最亲密的关系会因为怨言抱怨的话太多，以致人跟人而关系会渐渐的走远的。俗话说什么？家有一心，有钱买金；家有二心，无钱买针。你看买金跟这个针差别多大？即使那么贵，一根针是那么的便宜，但如果家里有一心的话，就有可能买到一个金；但如果二心的话，连一根针可能都买不到了。那么看到一个家庭的状况是这样子，怨言对一个家的伤害有多深？我们的教会要复兴，首先我们要成为不发怨言的教会，要成为不发怨言的教会，我们才能来做成得救的功夫。我们也要在主面前审查，我是不是一个爱发牢骚、爱发怨言的人？求主管住我们的心，管住我们的口，好使我们顺服主，做成得救的功夫。这是保罗他特别提醒你们，在做成得救功夫的时候的第一个拦阻是什么？发怨言。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要不发怨言，对不对？好不好，我们一起说不发怨言。真的不发怨言。再来，我们来看一下拦阻们靠着神做成得救功夫的因素是什么。第二个是什么？起争论。发怨言之后变成起争论了，这是很大很大的事情。要信心永存，发怨言信心存不了，永存不了。起争论更怎么样？更存不了。起争论是什么？是对疑惑不解的事争辩不休。然后呢，这样总是坚持己见，不肯接纳别人的意见， 那不肯接纳别人外在的表现，而且呢是破坏肢体生活的起点，也是最容易叫人跌倒的。所以腓立比教会什么都好，就是什么爱发怨言，起争论，这个不好。他们真的是什么都好，但这就是两点不好，所以保罗就把它点出来了。发怨言必引起什么争论，发怨言多了以后就争论就来了，争论就来了。这不是先一开始是发怨言，然后为了平息怨言就有争论，那起争论之后就开始整个关系的破坏破裂的。我们看到门徒在这晚餐的桌上起了极大的争论，争论什么？争论谁要坐在主的右边？他们争论什么？争论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伟大？原来当时尊贵的客人都是坐在主人的右边，因此门徒都争相坐在主的右边。那这样的争论一直在门徒当中怎么样相持不下，相持不下，所以我们还看到耶稣怎么样，耶稣才为门徒洗脚这件事情。西比泰的儿子的母亲就曾求耶稣说，让雅各和约翰在他的国里怎么样，一个坐在他的右边，一个坐在他的左边。所以世人总是盼望得着尊贵的地位，而不是得着一个谦卑服侍的心。那么继续看如何做成得救的功夫。那我们讲到男主以后，好，我们都知道要做成得救的功夫的男主是发怨言跟起争论。那么我们要怎么去做才做成这个得救的功夫？我们看一下第十三节告诉我们说什么，立志行事多是神在你们里面运行，立志行事多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因为神照着他的美意在我们里面以他的大能运作，使我们能够又立志又有效的做出来。所以什么是神运行？神运行的意思是什么？神在我们里面用力，神在我们里面用力，我们就顺着外面怎么样用力，神在我们里面在用力，我们就顺着在我们外面就用力了。那这真是何等的神力！但是如果神没有用力，光是我们自己在用力，那将是何等的吃力。所以这神运行就是这个意思。那神运行的另一个意思是什么？神在我们的里面有路可走，有路可走，他可以自由的运行，自由的在我们当中做带领的工作。神在我们中间有路可走，要让神在我们中间有路可走，就要积极主动做成什么？第十五节十六节所告诉我们三件很重要的事情，一个是什么？无可指摘。第二个是什么？诚实无为。第三个在什么？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哇，这都是很重的啊！你会想说，我怎么可能一个何德何能，我可以做一个无可指责的人？我能够诚实无为，而且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里面，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好像神总是把他的标准定得非常的高，但是我们要知道神的标准他从不降低的。神他这么说就是要我们这么去做，我们可以努力去做。那这三个件事情是跟什么有关？跟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有极大的关系。如果我们真的要做成得救的功夫，要拿到那个最后的这个执照也好，得救的执照也好， certificate 也好，或者 diploma 也好，我们就要怎么样，就必须要完成这些事情。如果不完成的话，我们就得不着了，就可能变成一个失丧的人，也可能变成一个倒闭矿的人。然后保罗他要我们为着一个使命而活，那个使命就是什么？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灵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这样他就可以在上帝面前好好的交账。我想神的仆人他们最终最希望就能好好的交账，他在他的日子当中他所做的事情他能好好的交账。所以他说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怎么样，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我想这是神的仆人最大的奖赏和安慰，真是求主帮助我们在他的面前所做的一切真是没空跑没徒劳。摩西他在年老的时候有一个发自内心深处的祷告，记载在诗篇九十篇的第十七节，好不好？弟兄姐妹一起念这段经文，请愿主我们上帝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功， 我们所做的功，愿你建立。好，这边看到说摩西的期望，他一生在神面前所做的怎么样？没空跑，而且没有徒劳。所以他说，愿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的手所做的功，愿你来建立它。摩西是这么在乎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很在乎这个事情，我所做的事情，求神来建立我们，能一直做一直做，做到什么？做到见主面的时候，也就是造成得救的功夫。所以愿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建立。真的，我们一生所做的有多少能带到神面前交账的，蒙神悦纳的？求神真的帮助我们做成得救的功夫，并不是要我们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而是要我们学习什么？顺服。做成得救的功就是要学习顺服。顺服，顺服什么？顺服那超乎万民之上的民。学习耶稣对父神的顺服，因为顺服是蒙福并做成得救功夫的起点，那是最起点。我们在前面在第二章的六到十一节，我们看到什么？他本有神的形象，对不对？他怎么反倒虚极，起了奴仆的形象，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怎么样顺服，对不对？以至于死，且死在哪里？十字架上。这是什么？这是顺服。所以顺服是什么？是蒙福，而且是做成得救功夫的一个什么？一个起点而已。所以顺服非常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做成得救的功夫，并不是要我们做什么或不做什么，而是要我们怎么样？住在基督里。保罗的生命当中，他最在乎最要紧是怎么样？他能够住在基督里，能够经历基督，经历十字架，而且怎么样？经过十字架。要经历基督，要经历十字架，要经过十字架，我们就要有与主同时同复活的经历，好不好？这时候我们来唱一首歌，就是我们曾经唱过的《邻里生活》这首歌啊。这首歌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啊，住在基督里面。这首歌也告诉我们要怎么样，要怎么样经历基督啊。这首歌也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啊，经过十字架等等这些事情。我们一边唱一边思想这个歌词。
十字架上与主同时，同葬且同复活，如今一同升到天上，活着不再是我，主主里面占领一切，看主所看，说主所说，求主说，求做主所做，他是来，不是自己努力挣扎，是主里面动工，不是自己模仿基督，是主里面长大。一起来，主主里面变化一切，爱主所爱的，主所乐，有主所有，福主所福，主心我心。
姐妹来， 起来。
主主里面实现一切，听主所许，信主所许，爱主所许，望主所许，主话必成。
第四节，不与世人，
不与世人同负一轭，乐在主内同工，不是自己单独追求，也爱彼此建立，主主里面联络一切，同心合一，恒切祷告，邻里合一，爱里同工，主内一家。
这首歌里面从一开头的十字架上与主同死，这是做成得救功夫当中的必须经过的一个道路，而且要同葬且同复活。特别讲到我们真的是在做成得救功夫到最后，就是要如同如今一同升到天上，而且活着不再是我。这不是个口号，也不是个道理，这是个生命的实际。为什么？因为主住里面占领一切，看主所看，说主所说，求主所求，做主所做，他是我主。所以主是我们一切我们效法的一个目标跟榜样。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已经把这个功课做成得救功夫的功课展现给我们，所以他到最后这一节告诉我们说，不与世人同父一轭，乐在主内同工，成为一个神的家，成为一个教会。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要怎么样？要成为主内同工，而且不是自己单独在追求，也爱彼此来建立，然后靠着主住里面联络一切。有时候我们在联络的时候联络不好，我们说联络会断了线，但是当主住在我们里面来联络一切的时候，我们就能同心合意来恒切祷告，邻里合一，而且怎么样？爱里同工，主内一家。那这是我们在神的家中，当我们要做成得救功夫的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深深的体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来看做成得救的功夫会产生的结果是什么样的结果出来。第一个结果是什么？就是主的美意得着成就。第一个我们做成了以后，是主的美意得着成就了。因为神喜欢怎么样？万人得救，不喜欢怎么样？一个人沉沦。神的美意就是要我们把所得着的救恩从我们身上活出来，并且使得他对世人的救恩可以透过我们这些做成得救工人怎么样把它解释出来，把它活化出来，不但让人明白，也与人一起做成得救的功夫。所以我们基督徒成为在这个末后的世代，我们要向人解释得救救恩在我们生命上的意义的一个什么一个器皿。我们要把这个神他对世人的救恩来透过我们怎么样把它怎么解释出来，要接着我们就把它活化出来。这就是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告诉我们说你们是基督的什么一封推荐函，对不对？我们称为基督的推荐函是推荐给谁？给世代的每一个人，推荐给他们推荐给世人，因为我们在世人面前要怎么样要解释神的救恩，我们要活化神的救恩，这是我们的工作。所以这是也是做成得救功夫之后的一个结果是这样子。那第二个结果在根据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第二个结果是什么？是荣耀的喜乐。当我们做成以后，当然我们已经 complete 了，我们就得到一个荣耀的喜乐。而这荣耀的喜乐包括因着做成得救功夫而产生的美好见证， 就如同使徒保罗把腓立比教会这个美好的群体的这个见证，将他们的信心当作祭物来献给神，把他们的信心当作个祭物来献给神，这是他极大的喜乐。甚至有一天他要被交奠也是这样的喜乐，这是多么一件啊，让我们感到啊非常啊开心的事情，非常喜乐的一件事情。我们做完以后，我们就等于说我这个已经完成了。就像你今天你毕业了，你从大学毕业了，你的从博士，你得到你的文凭，你毕业了，你完全要做事，完全做完了，就那种喜乐。我们知道保罗他在年老的时候，他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七节他说什么？他说那美好的仗怎么样？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我已经守住了，对不对？所以他说从今以后有荣耀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谁？就是那公义审判的主为我存留的。不单单为我存留，也要赏赐给那些爱慕他显现的人， 对不对？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保罗他就是这样子。我们看到耶稣亚他在年老的时候他也做什么？他得救的功夫，他说什么？他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怎么样侍奉谁？耶和华。别人怎么样不管，但是我要做成我得救的功夫，我这个家庭我要引导我的家做成得救的功夫。在耶稣亚记24章第15节他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不单单到这一代为止，我以下的都要侍奉耶和华。这是在说什么？在做成得救的功夫，持续做下去的，一持续做下去的。我们看到雅各年老的时候，你看到创世纪45章，当他下到埃及快临终的时候，他做什么事情？他已经没有办法来走路，他可能得了什么我不晓得是不是痛风或什么东西的，或是那个类风湿关节炎啊，膝盖不行了，都不能下床了。你都要圣经里面很感动，他什么？雅各年纪大的时候，他怎么样？他在床头怎么样？扶着杖，在那里敬拜上帝。就在他真的是生命到最后的时候，他仍然没有放弃那做成得救的功夫要继续完成的事情，扶着杖在床头。在床上来敬拜耶和华。有时候我们看到这幅图的时候，我们应该会非常非常的感到安慰。最后默想几件事情，我正在做成得救的功夫吗？我做得怎么样？我做到哪里了？我的祷告生活，我的读经祷告，我的教会生活怎么样？我参加小组怎么样？我参加装备班怎么样？这都包括在我们做成得救功夫的过程里面的。而且他们在做成得救功夫的时候，我的态度正确吗？保罗告诉我们说 continue to work out your salvation， 对不对？ with fear and trembling， 继续不断的做成得救的功夫，用恐惧战兢的心情来做，我的态度正确不正确？第三个是什么？我是个发怨言起争论的人吗？再一个，我感受到神在我身上在运行吗？你说神在我身上有路可以走吗？神要帮着我们来做成得救的功夫，我们愿意把这个位置让给神吗？让神做什么？我正在成就神的美意吗？而且我现在喜乐吗？愿神祝福我们，就是在他面前过一个喜乐而且健康的人生。让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在你面前，我们借着使徒保罗他自己摆上在做他得救的功夫的过程当中，他也劝勉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以及21世纪的今天的我们，在他们这个地方，我们也要做成得救的功夫。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态正确的用战惊恐惧的心来做成。求着恩典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成为主一个对的人，让神在我们的身上有路可走， 让神在我们的教会有路可走，也让神在我们的家中有路可走，让我们不至于做一个爱发怨言起争论的人。因为我们都成为像神在起初呼召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神你要指上的地方去，你给他使命就是万国要因你得福，要他不管到什么地方，就让那个地方的人因他的存在而蒙福。主啊，何等的期待我们相聚在这个地方，不是偶然，而是在你所命定当中的必然。我们的存在在这个地方不是偶然的，而是要做成一个得救的功夫，成为别人的祝福。主啊，就求你管住我们的口，管住我们的心，也管住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这是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我的心。祷告奉告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我们站起来唱三力颂。
赞美神真欢呼之根，披上圣灵赞美的路灯，天上天君挑战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
你们可以平安从这里出去，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常在你们心里，从现在起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